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教练和球队老板奏国歌时以挽臂和跪地抗议川普总统针对球员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
白宫公布了有关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出访印度首都新德里。
川普总统签署改进版的旅行禁令，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日生效。中国时间9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星期天的时候签署了修改版的旅行禁令，对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实行新的限制。由于有了新的旅行禁令，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宣布取消了有关川普原旅行禁令的辩论。最高法院之前呢是准备听取有关川普行政命令合法性的辩论，要求双方在10月5日之前提出论据，但是白宫发布的新的旅行禁令之后呢，反对者可能会提出新的诉讼。
美国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日生效，被限制的八个国家是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与美国共享恐怖主义和其他问题的信息。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批评美式橄榄球球员，因为他们在球场上演唱美国国歌时以跪下致敬取代立正来致敬，来抗议警察的暴力与种族歧视，但是这立刻引发了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争议。另一方面，继朝鲜的外交部长表示，若是川普已经宣战，朝鲜呢可以击落美国飞机，白宫做出了回应。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报道。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星期五在这个阿拉巴马州来为这个共和党人助选的时候呢，他在讲台上公开的说了，他说批评这些在球场上演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呢，以跪下致敬的方式取代所谓一般我们看到立正致敬的这些球员。那么他的此话一，他还说呢，这些球员的老板呢应该要把他们开除掉，或者是把他们停赛。那么此话一出呢，在这几天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周末有许多的球队，包括球队的老板，包括球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许多的球员本身，都反而是以跪下致敬的方式，或者是以手挽手戈壁的方式来表示对川普总统这种说法的抗议。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又在推特发文了，他说呢叫大家要为国歌而立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到，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身为国家领导人，但是他却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这些球员要求说进行批评，甚至希望能够把他们开除或是停赛呢，这是引发了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争议。那么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人民有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所谓的第一修正案的事情，他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说法并无关于种族主义，川普总统认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他只是认为大家要来尊敬国歌。不过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其实也让大家联想到好像类似中国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我们知道说在2015年开始，许多的香港的民主人士呢也纷纷的在球场上或是公开场合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或以这个发出嘘声，或是以一些手势来表示抗议的活动。那么因此呢，在今年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推出了所谓的国歌法。那么这个国歌法，中国的国歌法的二审稿草案当中也规定说，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那不过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并没有一个法令来公开规定应该要怎么对国歌国旗表示敬意，也没有处罚的法则。不过呢，我们今天也刚刚讲到，川普总统以国家领导人的方式要求要来处罚这些球员，那也让大家来担心这些球员会受到球后算账。那么对此呢，今天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被人家问到说为什么只有川普总统认为的爱国方式才叫做真爱国，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向国歌致敬完全是自愿性质的，而且表达爱国心 的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支持者这个汤姆布拉迪呢，他之前是新英格兰爱国现在是新英格兰爱国球队的这个明星球员哦。那么他也曾经是川普总统支持者，他在球赛的进行当中呢，在他的更衣室里面挂了让美国再度伟大这川普总统的竞选的帽子，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呼他是一个好朋友。但是今天呢，布拉迪却出面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他说川普总统，我当然不赞成他说的，我认为那是在分裂大家。而且他说呢，现场也有球迷对球员的做法发出嘘声，他认为呢，这是只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抗议，那么这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他今天又转发了一则推文，也是说呢，前美式足这个美橄榄球的明星呢，叫做帕特·蒂勒曼，他在2002年离开足球生涯，加入美军，在2004年在阿富汗身亡。那么川普总统转推的这个推文呢，意思就是说他是为我们的国家的爱国以及我们国家自由而奋斗的，那以此来反讽这些美式的足球员美国这个橄榄球的球员。不过呢，下面马上就有网友留言了，他就说我自己也是美军，我也是为美国的自由而奋斗的，而这份自由就包括了以下跪来取代立正的自由。那么下面也有人提到是说呢，其实这个蒂勒曼呢，他的遗孀，他的这个他的妻子呢，其实是反对川普总统的。那么这是在今天在白宫的这个新闻记者会上，有许多关于这个川普总统与橄榄球队队员关于如何爱国的一个争议。那么此外呢，当然另外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有朝鲜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外务的外相李永浩今天在纽约说，全世界应该记清楚，是美国首先向我们宣战的，既然美国向我国宣战，我有权采取对策，包括击落美国战队战斗机，即使他们没有进入我国的领空。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美国并没有对朝鲜宣战，而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的法律上在国际海里这个海域上呢，击落另外一个国家的飞机都是不妥当的，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就是继续寻求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包括这个种族问题、球员的爱国心的问题，还有朝鲜问题，都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星期一在纽约称，川普的言论已经构成向朝鲜宣战，朝鲜有权采取反制措施。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围绕朝鲜核岛危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言辞交锋并没有结束，而且还有升高的迹象。那么最新的回合是在纽约的朝鲜外相金永浩星期一说，川普已经向朝鲜宣战了。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指美国已经向朝鲜宣战，原因并不是因为川普说了必要时美国可以彻底摧毁朝鲜，而是指川普在推特上的言辞。
上星期川普指称我们的领导人不会太久了，因此他终于向我们国家宣战了。
周六，川普针对李永浩在联大发言中的侮辱性言辞在推特上威胁，如果他跟小火箭人一鼻孔出气，他们不会长久了。李永浩今天对此进行反击，说谁会更长久的问题将会有答案。
美国的宣战报告和以上
由于美国向我们国家宣战，因此我们将有权采取反制措施，包括有权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便他们现在还没有飞进我们国家的领空。
李永浩最后补充说，所有选择都摆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桌面上。川普上周二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称金正恩为火箭人，正执行自杀任务，说如果必要，美国可以彻底摧毁朝鲜。周五，李永浩在联大发言时攻击川普满脑子狂妄自大，是个精神错乱的人，并反唇相讥，称川普才是自寻死路。周六，李永浩说朝鲜将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说，那将是对全球健康、稳定和核不扩散不负责任的表现，令人震惊。一系列的诋毁和威胁使得朝鲜核岛危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 华尔街股市在朝鲜外相金永浩的言论发表之后，在已经下跌的情况下进一步下挫，道指在午盘的时候跌了90点。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白宫公布了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首次出访南亚。马蒂斯周一抵达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与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多位高官会面。马蒂斯希望加深华盛顿与新德里迅速发展的防御关系，两国可能合作的一个领域就是阿富汗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新德里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投入更多。马蒂斯此行没有计划访问巴基斯坦，但美国官员否认此举意味着轻视伊斯兰堡。
华盛顿这个星期的关注的焦点转向了阿拉巴马州，该州共和党将举行党内的初选，决定让谁竞选联邦参议员，投票结果将在周二公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路德斯特兰奇为保住自己的参议员位置的努力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上周访问了阿拉巴马。
Get the whole family and bring them out.
要动员全家，让全家都出来投票支持路德斯特兰奇。路德和我以及今晚这里所有的人都因同样的伟大的美国价值而团结起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而自豪，我们尊敬我们的国旗。
斯特兰奇是在杰夫·塞申斯离开参议院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后获得任命，接替塞申斯担任参议员的。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川普在阿拉巴马州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斯特兰奇对川普的支持大加赞扬。
总统支持谁？总统支持我。谁将会帮助总统通过他的议题？谁了解移民问题？谁了解在边界建墙的事情？
斯特兰奇的对手是阿拉巴马州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洛伊·莫尔。对斯特兰奇来说，这是一场很艰难的选战。
我希望看到美德和道德回归我们的国家，犯罪、腐败、无德、堕胎、奸奸、性变态在我们国家到处都是。当我们再次成为一个神的国家，当自由和正义充满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那么我们才能再次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莫尔曾经两次被迫离开阿拉巴马州的高级法院，最近一次是因为指示州法官拒绝批准同性恋结婚。他毫不动摇坚持原教旨主义圣经观点，这在美国这个最保守的一个州里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阿拉巴马州所有频道上播出了反对莫尔的广告。
Who will fight with President Trump to change Washington?Not career politician Roy Moore. Roy and his wife took over $1 million from a charity they ran, paying themselves $1 million and spending even more on travel, including a private jet.
莫尔也发广告进行反击，试图把基层的怒火引向共和党国会领袖，怪罪他们没能通过更多的川普议案。
Mitch McConnell's D.C. slime machine spending millions spreading lies about Roy Moore, bearing false witness. Moore's his own man. Moore fears God, stands for the Constitution, fights for what is right, and believes what we believe. Drain the swamp.
麦康奈尔等担心莫尔胜选会激励更多的人在明年的选举中向在任的共和党议员们发起挑战。星期二初选中的获胜者将参加12月的特别选举，迎战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琼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表示，要利用在联邦议会的平台来收复国家和人民。该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了近14%的选票，从而在议会中拥有了94个席位。这是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议会势力大增。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次虽然得票率最高，但是在议会的席位是70年来最少的。默克尔当选连任之后，着手与其他政党谈判来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困难的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柏林的报道。
很多人认为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的动乱之后，永远都不会任凭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然而星期天的选举结果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就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庆祝选举结果的同时，他们的对手上街抗议，他们担心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纲领与纳粹德国上台的性质是一样的。
这是二战以来种族主义和亲纳粹政党首次进入议会，这确实令人担心，让我们想起1933年。
犹太人团体也对选举结果表示担心。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一之前曾经表示，德国人应当为他们在二战中的军事成就感到自豪。
收复这个词是象征性的，我们说的是我不想因为异国文化的外国人的入侵而失去德国，就这么简单。
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决定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让近100万移民进入德国，导致许多人在选举中对他进行惩罚。
投票给另类选择党的选民，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该党的纲领，他们投的是抗议票。
这是默克尔第四次当选，虽然他的胜利因为极右翼政党的得势而蒙上了阴影。
我们希望用良好的政治，用解决问题，把支持另类选择党的选民争取回来。
他的首要任务是组建政府，得票第二多的社会民主党已排除了与默克尔组建执政联盟的可能。默克尔的最佳选择可能是与自由党和绿党组成联盟，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成一致。
他们在移民、难民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很难找到妥协，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谈判。
德国另类选择党承诺要在议会中使用其新平台，追捕默克尔总理，收复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柏林报道。
美国之音专访《金融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也是前华盛顿分社社长马立德，谈美中日三边关系及中国政治走向。美国之音记者走访创业公司，看他们是如何看待高科技的社会作用。
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教练和球队老板奏国歌时以挽臂和跪地抗议川普总统针对球员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 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星期一在纽约称，川普的言论已经构成向朝鲜宣战，朝鲜有权采取反制措施。白宫公布了有关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出访印度首都新德里。有数百人星期一聚集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抗议共和党提出的最新版本的医疗改革方案，这是共和党审查美国健保体系的最新的行动。示威者呼吁不能削减医疗补助，他们的行动推迟了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医保议案听证会开始的时间。这次听证会是该议案在本周付诸表决前议员们对此案进行审查的唯一的机会。共和党最新的提案将取消奥巴马医保计划的扩张资金，将这笔资金拨付给美国的50个州，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医保计划。该法案还将削减为穷人和残疾人支付医疗费用的联邦计划的拨款。
美中日三国关系自二战以来一直错综复杂，中国和日本的历史纠葛，日本与美国的安防同盟，目前的朝鲜局势，在中国的势力扩张的同时，美国的亚太政策又该何去何从？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对《金融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也是前华盛顿分社社长马立德进行了专访。
Japan and China have always demanded that the West treat them as equals.
不管日方的理由是什么
，Japan and China always struggle to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
日本公民进行审查。
The U.S. has been the biggest power in East Asia since the war. They all depend on each other. They've all have trusted and distrusted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times. It's a dynamic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Why did Japan and China not get on? There's 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 which says that Japanese were terrible in the war and the Chinese are still upset because they never said sorry. Well, it'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about the U.S.Do they stay or do they go? China wants to tell Japan and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China is a geopolitical fact in Asia. For the US, being in Asia is a geopolitical choice.
我们知道在亚太地区，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如果美国撤出这个地区将会造成混乱，但是留守亚洲的代价却越来越高。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
U.S. in that region is being more and more costly for the U.S.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y should do now?
That's right. Well, the Thucydides trap is very popular, fashionable these days, and the one
现在修昔底德陷阱成了流行概念。哈佛大学埃里森教授提到的版本是，正在崛起的强权与既有强权之间难免一战。我的版本有些不同，不仅是冲突的问题，美国可以留下来面对冲突。但如果美国撤出，则更有可能打破平衡，带来混乱，因为美国会留下一个权力的真空，抛下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盟友。美国非常为难，留下也不对，撤出也不对，而且我认为中国是知道的。中国不想和美国开战，中国想稳中求胜，中国希望美国势力逐渐衰退，平静地淡出亚洲，因为中国不想接受动荡或戏剧性的局面。但这本身就存在困难，因为要美国撤出亚洲，这对一个既有强权来说是个耻辱。
台湾也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台湾问题给美中日三国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和十几二十几年相比，如今中国对台湾的军力优势非常明显。中国国防圈子里有个老规矩，30天拿下台湾，如今有人说只需要24小时，但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你怎么占领台湾岛？2300万居民接受民主思想熏陶，享有言论自由，占领台湾并不容易。当然，台湾问题也可能是美国问题。美国能及时赶来保护台湾吗？美国会来吗？当然，还有日本问题。别忘了，日本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好，日本不会自己冲上来保卫台湾，但日本肯定会鼓励美国这样做。
您在书中也提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起到一个稳定局势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自己不能和平共处呢？
Well,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and a big issue in my book. If you think about it,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也是我新书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和睦相处，哪怕不是太和睦，亚洲都不再需要美国了。二战结束70多年，美国还在亚洲做什么？美国在这里的原因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无法相处。最近几十年，两国的关系还恶化了，曾经出现很多可以促进两国互信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我不想挑剔中国，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误。如果中国使日本安心，如果中国吸引了日本的兴趣，如果中国把日本从美国那边拉回来，哪怕只有一点儿，东亚就可以跟美国说再见了。但出于多种原因，中国没能这么做。我认为和共产党的国内政治有很大关系。结果现在美国和日本更紧密了，尤其在军事和国防上比过去70年还要紧密。
US and Japan are now in fact closer now, particularly militarily in a security sense, than they have been really in 70 years. Funny thing about the US is if they want to be the global,
对美国来说，如果想当超级大国，他们就不愿意让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太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不需要美国了。美国想要两国和平相处，一切照常，他们不想发生战争。但日本和中国走得太近的话，美国就会受到排斥。美国在其中的制衡作用非常微妙。现在中国在帮美国的忙，在疏远日本。我认为中国同时也在疏远韩国，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甚至跟盟友朝鲜都不能和睦相处，所以中国必须找到一个让人信服的办法。如果能够得到邻国的信任，美国的地位就会大幅降低。
中国为什么没能对日本更友好呢？是历史原因吗？还是经济原因？
Well, China and Japan have a, broadly speaking, a great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great trade relationship. One of the most.
大体说，中国与日本有很好的经贸关系，是全球总量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和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两国政治环境都不友好。先来说中国，中国国内对日政策非常敏感，没人在日本问题上牵头。如果你敢出头对日本友好，你就会很快被解决掉。我的书中提到很多这方面的细节。
You can get it chopped off pretty quickly. And you look as far back as Hu Yaobang in the 1980s.
我们往前看胡耀邦，1980年他被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对日太过友善就是一个原因。现在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其实是日本通，他日语很好，却从不公开讲，因为如果流传到互联网上，他会受到攻击。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找到一个十大叛徒名单，其中大多数都是对日本友好的中国人。我认为中国的反日宣传力度太猛烈了，使得与日本接触非常困难。目前只有习近平能够做这个决定。
在您的上一本书《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中，您描述了一个上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非常低调，没有个性。那么，习近平和上一届领导人有什么不同吗
？I think Xi Jinping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in a very important way. You know, China in theory did very well.
我认为习近平与往届领导人有根本性的不同。照理说，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下的中国发展迅速，每年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这是从外部来看，在中国内部，我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政权看起来优柔寡断、软弱，完全受制于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程序。他们让一些工于心计、野心勃勃的人得势，比如薄熙来和周永康。中国军队内部分裂、贪腐盛行，习近平看到这些，认为需要重新收回控制权，为此需要一个独断的、专制的铁腕人物。习近平重新确立了共产党的绝对主导地位。 他重新掌控了中国的军队以及军队的组织方式。他在共产党内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政府几乎被架空。对于如此之大的中国，这种领导方式能持续吗？理论上，中国应该采取集体领导制，中国不能再出铁腕人物了。习近平会是一个铁腕吗？没人会知道答案，但习近平可能会再执政五年、十年，那时中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We may have Xi for another 5 or 10 years, in which case China will be, I think, irrevocably changed. And you can see he's had.
在过去五年里，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后会不会遭到反对和抵制，很难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国际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可能是习近平，而不是美国总统。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
I don't think we would have ever said that before.
这个星期是美国的禁书周，那么这个每年一次的活动是要让公众知道图书审查的现象和阅读自由的重要性。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从24号到30号这一周的时间呢，是美国的禁书周。这个活动呢，是由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发起的。我现在呢，就在 DC 市中心的一家书店。然后在这个书店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一些禁书的下面就有一些标识，上面标注着这本书是在哪一年被禁的。不过这里有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就是这里的禁书并不是指被政府当局禁止出版或销售的书，而是指被一些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或者学校，禁止纳入他们的馆藏书目的图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图书里面包含一些少儿不宜或者不太适合大众阅读的一些内容。但是美国图书联合会呢，以及一些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阅读何种书目的权利，每一个人也有自由接触各类信息与知识的权利，所以他们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么在 DC 呢，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还有一项特殊的活动，那就是寻找禁书的活动。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华盛顿杜昂代区书店，顾客凯蒂·施瓦茨在做一件事，就是找到6部被禁的图书。这些书的封面都被黑纸盖住，与其他图书放在一起，找到这些书的人可以免费拿走。
Yes.This is the one I need. Thank you.
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4本，我只需要再找到2本就够了。我打开的第一本书是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华盛顿没有禁止过任何书籍的发行。施瓦茨觉得很难相信美国还有禁书的事情。
无论你觉得一本书是否适合出版，美国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人也有权不选择那些他不赞成的书。如果不喜欢，避开这些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顾客李瑞克·普林斯看到《华氏451度》这部科幻小说，书里描写的是美国社会禁书，只要发现就交由消防员销毁。有些人对书中的淫秽情节或者燃烧圣经的故事很反感，有些书就像这本小说都是60多年前出版的，现在有些图书馆仍然禁止。对此普林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对进步思想并不很友善。
在华盛顿的这个公共图书馆，林尼亚·赫加蒂是特区公共图书馆基金会执行主任，他说这些思想或许涉及政治问题或性取向。
比如有2个爸爸或者2个妈妈组成的家庭，还有有时候一些战争的书籍也常常遭到禁止，特别是那些书谈论战争起因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美国图书馆学会是主办禁书周的团体中的一个，该协会提出了一个最受质疑的10大图书的年度书单，被列入这个书单就意味着有关方面要正式提出把这些书籍剔除出图书馆或学校的课程表。朱利叶斯·杰佛逊是美国图书协会知识自由委员会的成员。
一些主题涉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涉及种族和宗教。人们看到的被禁图书中，大多数的反对者都是做父母的，他们觉得这些书不适合他们的孩子看，所以要求学校或图书馆不要上架。
他说，美国图书协会得知去年收到的质疑数量大约有250例， 好消息是，实际上受到禁止的图书非常少。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这个禁书周活动呢，从1982年就开始了，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而且在美国各个城市都有展开。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提高公众的意识，他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书目。美国之音墨雨，华盛顿报道。
好，谢谢墨雨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美国橄榄球运动员播放国歌时以挽臂跪地表示对川普周五言论的抗议，抗议川普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分裂性言论。川普总统上周五的言论是否得体？川普的动机是什么？时装并不是纽约的专属标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时装圈也有着一批活跃的设计师和爱好者。两年一度的华盛顿时装周正式开幕。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的多个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的老板星期天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在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美国人对球员们的抗议方式褒贬不一。
星期天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巴尔的摩乌鸦对杰克逊维尔美洲虎的比赛中，有些球员在奏美国国歌时单腿跪下，其他人则挽着胳膊。类似的场面也出现在美国各地星期天的美式足球比赛中，球员、教练甚至一些球队老板团结起来对川普总统的批评表示抗议。川普星期五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政治集会上的讲话令球员们感到愤怒。
你难道不希望看到 NEL 的球队老板们当有队员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时会站出来说让那个狗娘养的立刻下场，他被炒鱿鱼了。
川普认为球员们在奏国歌时拒不起立是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星期六川普还宣布撤回白宫对 NBA 总冠军篮球队金州勇士的邀请，原因是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篮球明星斯蒂芬·库里对是否接受邀请犹豫不决。
My stance is the same as it was yesterday and even kind of cemented even further about
我的立场跟昨天没有什么两样，在国家现状问题上更坚定了，特别是在他以我认为很有害的方式代表我们以来。
金州勇士队的教练史蒂夫·科尔说，球员和民选官员之间出现政治分歧，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认为川普星期五对 NEL 球员的评论跟他迄今为止所有的评论一样糟糕，他指责的是以和平方式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年轻人，种族不平等。
首都华盛顿的市长穆里尔·鲍瑟已邀请金州勇士到首都参观，庆祝平等、多样化和包容。但是美国人对球员们的抗议有不同的反应。
我同意总统的看法，也许不会像他那么说，但我们应该更尊重国旗。
我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应当允许人们以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球员们的抗议活动始于去年，当时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拒绝在奏国歌时起立，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态度。卡佩尼克今年春天成为自由球员以来，本赛季没有任何队跟他签约。一些支持者认为，球队老板不签他是为了避免争议。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继续关注的是，川普总统上周五在一场政治集会上用粗鲁和谩骂的语言批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在奏唱国歌时的行为不敬。川普的言论立刻引发了橄榄球运动员的抗议行动。星期天比赛开始前播放美国国歌时，许多运动员挽臂跪地表示对川普的抗议。舆论认为运动员们是抗议川普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分裂性的言论，特别是他针对威州夏洛斯维尔的新纳粹示威者与那些反对他们的抗议者的言论。那么川普总统上周五的言论是否得体，他这样做是否有动机，这场事件对美国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分裂造成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的是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你是怎么看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五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一场政治集会上用的这个语言，是把脏话都用出来了，就是说
是
觉得是不是作为一个总统这有点太不得体，但是他这样做了，他是不是有他的一个某种动机，他想这样做？
肯定有。首先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这个语言还对这个橄榄球的这些运动员的这些行动各有各的看法，有很多不同见解。可是特朗普就是骂了一部分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孙子，差不多是，当然他是说英文，说孙子，一个总统骂他自己的公民说是孙子，怎么会算是得体的？可是特朗普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有一部分人觉得他是要转移美国的话题，因为说不定这个星期他最新的一次就是要推翻奥巴马的健保法案的那个议案也会失败。这已经是在他的领导下的第三次，所以这样子的话，没有很多美国人和选民是注意到他的政治方面的失败，就是凭他自己的这个蛊惑人心的这个动员他自己的支持者的这些语言，他们就会给特朗普鼓掌，这样子他的支持率会有所提高。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个演讲的时候用的这个谩骂的语言，你把它说成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北方人的这种说法，骂人家别人是孙子，实际上他用的那个语言比这个还要恶劣。
也说不定，反正他说不，就是在那个郭哥在那个演奏的时候，这些人跪地而不止毡子，这些人他说的就是什么母狗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有一部分的美国的橄榄球运动员也是反对，他们也发了推特，他们都有推特，而且有一部分美国的运动员推特的这些跟踪者比特朗普的还多，而且这个丑闻不是有限于橄榄球，很多美国的篮球像詹姆斯或者那个库利什么的也是支持橄榄球的运动员。
那么这场当然按照你刚才所解读的，就是说他是为川普总统是为了更多的转移比如说在这个健保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了。那么这个事件他这个言论一出来，那么就引发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抗议或者批评。那么这对于美国目前的这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这个分裂的这个状况会不会造成实际上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拭目以待，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白人和非洲裔的美国人也是很支持橄榄球的这些运动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手势什么姿态是站着是跪着的，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且有一部分人觉得总统现在面临那么多的说不定就是美国的致命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天天都升级，还有美国的税收改革特朗普这么有时间注意到这个橄榄球的运动员，归根结底是一个娱乐业的一个小事，他为什么把这个排第一？很多美国人问你到底懂不懂那个总统的工作是包括一些什么。那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从那个1776年之前已经有了，不是特朗普创造的，特朗普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可是最起码他应该是以身作则，让美国人觉得他们都是平等的公民，都有平等地位的。我们有记得原来那个旧金山那个橄榄球队的这个队长，他是第一个跪地的，他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没拿着武器的黑人嫌疑犯被白人或者非洲裔的那些警察给击毙了，他说我们是第二等公民，所以这些国歌对我的意思跟他对你的意思不一样，我有一点保留，所以我是跪着的，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头开始是跟种族冲突有关系。
所以说就是无论是白宫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星期五的这个评论如何进行辩解，就是说比如说和种族没有关系，这恐怕是很难，就是
说来解释跟种族肯定有关系，
对，肯定是
有关系，这是他在亚拉巴马州说的。而且他跟他的支持者一直是反对我刚才说的那个旧金山那个队长，他是支持所谓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的，这些人是反对那个运动。而且特朗普那天的语言要听得很仔细，他说你们是不是受不了他们 those people， 他们的一些人，这个说法在英文当中是有历史的，就是说他人不是属于我们地地道道的那个美国人，他们不尊重我们的国歌。同时的话他也说橄榄球现在是不够暴力的，现在有新的这些头盔，因为很多新的医疗的一些研究就是证明很多打橄榄球的人他们很容易得那些一辈子的那个脑震荡的这些这个问题非常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他们只应该为了娱乐我们非常的暴力，不管他们的那个受什么伤，而且他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国歌。所以他所有的语言都是有这个分离美国的人民的这些含义。
说到就是尊重这个国歌，尊重国旗，那么这些运动员用的是挽臂跪地这样的举动来抗议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言论。当然挽臂表示的是团结 solidarity，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跪地这种，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人会说跪地这是更深度的这样的尊敬，但是就是说这个挽臂和跪地这样的举动在播放国歌的时候和美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没有什么固定的含义，有各种各样的象征意义，你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美国如果你跪地很可能是为你祈祷，你在说你的祷词也是另外一种尊重，没有什么骂人的话所以这个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这个是没有法也没有规定的。美国的那个橄榄球联盟也并没有要求过所有的运动员非得放国歌的时候有什么姿态。所以每一个人愿意站着愿意坐着愿意跪着都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还是来说这个跪地这个举动，在中国文化里头显然是尊敬，是尊重。
一个人在中国他给你跪地他很可能要给你磕头，
是
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这个跪地这种动作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种轻蔑 contempt，
他们的意思那个这些橄榄球的运动员说的很清楚，不是蔑视，不是 contempt， 他们说的我有保留，我的爱国主义跟你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一样，我有点保留，如果你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是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的一个解释，把我看成是第二等公民，你可以打死我们，也不会判处任何人有罪的话，那么对不起，你的国歌你的国旗对我的意义不完全一样，所以我还是出来打我的橄榄球，可是我还是要跪地下去，这是他们的解释。可是我再问一次，美国面临那么多的大问题，国内的国外的，我们为什么在讨论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特朗普是要用这个所谓的丑闻让他自己在占领所有的标题，可是实际上他是把这个表示抗议的这个运动夸大了。
美国目前的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矛盾，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非洲裔的一些公民和警察和这个不是非洲，就是说非黑人的警察之间的这样暴力之间的这种冲突，这个问题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当中，是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呢，还是有所改善？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状况、这种冲突，可不可以认为是奥巴马政府的某种遗产？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一直是个相当大的问题，一直有这些冲突，而且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不只是南方，北方也是，很多黑人的嫌疑犯受的待遇跟白人的嫌疑犯受的待遇不一样，区别在于现在很多目击者都有智能手机，都可以摄下来。区别在这儿是技术让我们意识到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很可能是一直有的。
对，
就是因为没有目击者可以摄下来的，我们都不知道。
嗯，那么川普总统像刚才你说了，就是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有这么多更加重大的事情，无论是国内的问题也好，还是国际上的问题也好，比如说朝鲜的核威胁等等。那么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发表了一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刚才你说你认为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评论。那么川普总统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改善目前美国的这样的种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和社会阶层的这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特朗普解决不了，其实奥巴马在台那个八年他也没有解决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直在演变，一直也有所改善的一个文化问题。美国的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任何改善美国文化的权利，美国总统对美国的文化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特朗普也好，奥巴马也好，除了以身作则之外很难，可是我觉得特朗普可以改变他说话的风度。其实在这个方面，橄榄球的这个问题，那个升级跟朝核这个问题升级是有共同点，就是特朗普的语言，如果你说的话很极端，而且是警告别人，他们非得有一个反应不可，然后都不敢示弱，把事情扩大了，同一个现象。
好的，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上周末，两年一度的华盛顿时装周正式开幕。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一起去看一看。
华盛顿时装周首次展现出美国首都的设计才能。此次活动的主办者，也是《华盛顿生活》杂志的上榜设计师伊恩·威廉姆斯，也将在本次活动呈现出他自己的设计品牌 Cordro 国际以及 Magnum 系列。一切尽在 Opera Lounge。
华盛顿时装周 DC Fashion Week 成立于15年前，创建者伊恩·威廉姆斯结合了一批独立时尚设计师、模特和服装生产商，旨在展示华盛顿独特的设计才华和促进当地的时尚产业的发展。威廉姆斯从2003年在设计圈中开始活跃，他热衷帮助有才能的独立设计师和模特的事业成长，而作为众多外国大使馆的聚集地，威廉姆斯说，华盛顿有它的独特之处。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国际化，同时这里也是众多大使馆的家，他们也通过让来访设计师在红毯上展现作品来支持时装周，这对我们来说很棒。我们希望成为时装周的奥林匹克和联合国，当然这是美国的首都，也将成为时尚界的首都。
威廉姆斯说，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一次烹饪，锅里不同颜色的食材与美国的种族多元化暗合，他设计多彩服装的灵感由此而生。当然，黑白两色永远是不变的时尚。他的设计也体现了为各种身材的人群服务的理念。来自夏威夷的梁潇是一位模特，他参加了本届时装周第二场的走秀。
我能够建立很多有意义的关系。我从纽约时装周走秀以后，能够参加华盛顿的时装周走秀。我看到了很多有热情、有志向、有梦想的人们。华盛顿的时尚圈在发展。
规模虽然不及大型 T 台时装秀，开幕表演还是吸引了很多当地的时装爱好者。卡梅伦·布恩是霍华德大学时装专业的学生，他为参加时装周也做了准备。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设计师的衬衣，还有漂亮的机车牛仔裤，加上球鞋。我今天想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感觉。
音乐、灯光、圆形的中心舞台，这里更像是一个时尚的派对。观众席频频亮起的闪光灯， 和实时爆发出的掌声是对设计师和模特最好的肯定。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心脏停止正常的跳动之后，救助呢每单隔一分钟，病人幸存的几率就降低到7%到10%，而无人机可能会给农村的患病者迅速的提供救助。
人们从亚马逊网站上订购的食品和药物等任何东西都可以由平凡的无人机运送，用不了多久，无人机也将能够挽救生命。这个想法是由挪威的一名护理员想到的。救护车不能立即赶到偏远农村抢救病人，这个问题令他感到苦恼。
救护车确实没有机会到达偏远地区，比如岛屿或者斯德哥尔摩群岛，在某些情况下拖延的时间大约为20-25到30分钟。
但是无人机却可以将校正心率的除颤器很快地送到救护地点，这个时间差对心跳骤停的病人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
如果把无人机停放在消防站的屋顶上，其覆盖能力为方圆10到15公里，5-6分钟就能抵达现场，病人存活率可以从零提高到大约20%、30%或者40%。
虽然现在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但初步测试的结果是，无人机抵达病人的时间要比救护车平均快4倍。即便这个想法行得通，还要考虑会出现某种严重的官僚和后勤障碍。
我们需要能够同空中交通指挥中心沟通，使用转发器。我们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视频监控网络，尤其是在着陆的时候，或许要准备足够的电力，准备飞行更长的距离。
这个研究小组计划明年某个时候开始临床研究，看看无人机运送是否真的能够用来救人。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8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加州秃鹫的数量相当的少，但是1992年采取措施挽救这个种族之后，秃鹫的数量开始回升，如今这些猛禽正回到加州。
我们把它们驯养起来，它们来到这里为回到野外做准备。
自1992年以来，环保人士、州政府官员、猎手以及牧场主都参与帮助这些巨型鸟类重返天空。秃鹫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是狩猎，但是他们在食用动物尸体的时候也因为误食了铅氮残留物和像 DTT 这样的杀虫剂而中毒。 DTT 在70年代被禁用了，但是加州直到最近才禁止使用铅氮，改用铜制子弹。
所以我们这里有纯铜制作的22口径的圆火式子弹，
这正在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铅中毒的致死量减少了，秃鹫的存活时间也更长，它们体内的血铅水平正在下降，所以这非常令人鼓舞，我们处在正确的轨道上。
圈养繁殖计划也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并不容易。
从这个计划一开始，在秃鹫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和他们保持距离的。秃鹫宝宝是看不到人类的，所有事情都经由一只布偶来完成，或者让他们的父母来抚养。这个过程强调秃鹫宝宝是一只秃鹫，不是人。
从最少的22只慢慢回弹，如今野外已有超过400只秃鹫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野外繁殖，扩大领地。这个案例证明，濒临灭绝的种群是可以被救回的。
我希望我很快就无事可做，因为未来秃鹫就不需要被圈养了。我希望它们能够自立，保持野性并且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圈养或监控它们。这是我对未来的期望。
That's what I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被传闻已久，将在中共十九大退休的中共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呢，最近接连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观察家认为呢，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下个月要退休的人会做的事。既不担任政府职务，也不掌管外交事务的王岐山，为何接连露面会晤重量级访客？从2012年起一直主导中纪委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否在探索不同领域的仕途发展？如何解读十九大前扑朔迷离的中共内部的形势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